第四课，启示录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我是郭品良，这个是 BSF 查经课程启示录盼望的第四课讲课。面对着激烈的逼迫，你会怎样去应对？你知道吗？早期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经文当中所提到这些的教会，都会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备受逼迫。罗马帝国要求人民将皇帝当作神这样礼拜，很多的城市亦都以生计或者社会的地位作为威胁，要求群众敬拜各种各样的罗马的神。基督徒经常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受到排斥，甚至为此殉道。这种的逼迫一直持续到今日，你当中有些人亦都生活在经常会遭遇经历到这些逼迫的地方。基督徒在逼迫当中忠心做的见证，是了不起的故事，激励着我们，亦都坚固着我们，不是吗？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那个就是当你我第一次或者下一次因为信仰而遭受到剧烈逼迫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应对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我会忠心忍耐，还是会屈服在压迫里面呢？我们会好像我们所希望那样大胆回应并且彰显基督吗？在启示录的第二和第三章，耶稣写信给因为信仰而面临逼迫的七个教会。这些信不是随意的节日的问候，相反，耶稣非常具体和认真地指导他们。大家请记住，耶稣为教会而死，他爱教会，信徒是耶稣的教会，耶稣的身体。为了关爱他们，耶稣对他们进行了某一种年度绩效下的考核。耶稣称赞他们，责备一些人，耶稣鼓励他们，耶稣吩咐他们，每一个都是以应许做结尾。如果你面临逼迫，难道你不渴望收到这样的信吗？我们的全球文化越来越与基督教对立，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逼迫。坦白说，逼迫的景象在我心里面是挥之不去。我们怎样为圣经在其他地方所预言的那些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呢？或者你和我一样都想知道，我们可以从基督写给这些教会的信当中学到些什么，特别是怎样才能够成为具有影响力并且忠心忍耐的见证人。为了深入了解这种的想法，我们来看一看今日经文当中七个教会的两个，以弗所和士妹拿。我们将以给这两个教会的信来分段，首先是有影响力的见证，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有影响力的见证，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部分是持久的见证，持久的见证是在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是写给士妹拿教会的信。有影响力的见证和持久的见证，我们将会从这两封信里面看到我们对基督的爱和拥有永恒的视觉，对坚忍的见证是至关重要。在我们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会来看有影响力的见证。在上个礼拜的课程里面，使徒约翰因为信仰而被囚禁在拔摩岛上面，他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异象，基督问候约翰，并且指示他写下自己所看见和听到的事。耶稣要通过七封信向目前位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七个教会说话。这样这七个教会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圣经学者对他们的代表的对象是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他们代表教会历史的不同的阶段，但是这些教会都是在历史上面存在过的真实教会，他们存在在同一个时代，并且耶稣是针对他们具体的情况是说话的。尽管如此，他们的处境代表着教会历世历代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些信 既是对过去的教会说话，亦都是对当今的教会同埋各种的文化说话。这些说话亦都是同样对我们讲的。正如耶稣在启示录第一章的解释，教会是一座灯台，是要发出光芒，这个就是教会的目的，要承载住光，他们承载住上帝真理的光，因此他们是上帝用来影响处于黑暗的世界的工具。这些信充满了警告和鼓励。这个是个堕落的世界，所以耶稣要指导他们进行属灵的征战。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正在和属灵的黑暗、罪恶、自满、谎言以及一切针对上帝和祂子民有害的欺骗的争战。这个是一场在逼迫当中忍耐的争战，亦都是为着每个人的心灵而进行的争战。耶稣在这信当中所做的，是和祂身经百战的教会的士兵并肩作战，并且以全新的视角和紧迫感向他们，亦都是向我们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耶稣开始说话，第一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每封信的开头都是写给某个教会的使者。那这些使者是谁呢？他们可能是守护教会的天使，但是也可能是指监督教会的牧师或者主教。无论如何，这些使者都只是管道，每一封信都是针对着特定教会的会众来讲的。第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当时的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和商业化的城市，就好像今天的纽约、伦敦和香港一样。它是一座大城市，被认为是罗马在亚细亚行省当中最重要的城市，当时人口有25万。在宗教上，以弗所是女神阿底米的主要崇拜的中心，但因为它的国际化的特色，以弗所是非常的多元化的，在那里信奉着很多不同的宗教，这些多元文化威胁着教会，因为混乱和谎言比比皆是。这些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是非常类似，互联网里面散播着大量的真假的信息，包括有关基督教的言论，需要仔细地辨别才能够正确地分辨。在向教会讲话的时候，耶稣首先描述了自己，第一节的后半句话，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耶稣拿着七星，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的七星，这个就是七个教会的七位使者，他们在耶稣的指挥和保护之下。此外，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意思就是耶稣和他们同在，耶稣并非遥不可及。更加准确地说，耶稣就在他的教会中间，并且知道他们教会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上帝，上帝和我们同在，并且完全了解我们生活的状况。根据这样完全的了解，耶稣在第二节称赞他们：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些以弗所人劳苦工作，信仰坚定不移，他们忍耐，用来描述他们劳碌的希腊语词的意思是艰苦、疲惫的劳动。他们全心投入教会的劳碌，并且坚持不懈地往前行。他们在这里劳碌着什么呢？这些以弗所人捍卫着教义的纯正，他们会仔细地审查并且验证那些外来的教师，以保护人不会受到错误宗教和教导的困扰。他们用圣经来检验这些教导。为什么这些是这么重要？因为错误的教义是会伤害人。 一个人相信的教义引导他们的决定，错误的教导欺骗人，他给人虚假的盼望引导他们远离上帝，远离他们最大的好处和智慧。要有一个有影响力持久的见证，你必须要了解上帝的话语，才能够辨别真理和谎言。在当今的世界，真相越来越受到严格的审查，我们正在为真理去争战。很多人试图压制或者掩盖真理，但这些教会是灯台。教会是耶稣在世上留下的代理人，目的是要人去认识耶稣和他的福音。因此耶稣指望这些教会以及今天的我们教导和捍卫永恒的真理。如果人未曾听过上帝的真理，他们就没办法得救。如果他们没有从你我那里听到真理，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听到。人是需要听见福音，才能够对福音作出选择。耶稣赞扬以弗所人勤奋地坚持真理，并且明确地表明立场。虽然耶稣称赞了以弗所人，但这个教会缺少了一样东西。第四节，耶稣说，仍然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弃了对上帝的爱，因此也都离弃了对其他人的爱。他们不是好像从前那样爱耶稣，他们热爱真理，但他们失去了对耶稣的爱。以弗所人用纯正教义的热心取代了这种爱。当他们劳碌的时候，他们的心却远离了耶稣。虽然教导真理绝对是重要的，但是以正确的动机去教导真理也都是必要的。哪里缺乏对基督的爱和热情，哪里就缺乏了对人的爱。这个是很重要，因为爱能够打开人的心，让他们能够听见并且接受真理。爱能够感动人心，并且证明真理是真实的。因此真理和爱对于有效的见证都是至关重要的。或者你已经失去了一些起初对基督的爱，又或者你最近培养了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精神，这些是怎样发生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人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呢？是忙碌？是对其他事情的喜爱？还是渴望取悦或者讨好基督以外的人？这些的变化通常是静静地发生，有时候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有一位解经家描绘了这个的基本情况。一个人成为了信徒之后，凭着自己的热心和恩赐投入了事工，于是事工成为了优先，转变发生了。他们越来越受到机构和他的目标的激励，因此他们起初的爱心被这种根本没有办法将他们带到基督面前的活动习惯所取代。是什么时候让我们不会再将耶稣放在首位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当你、我或者教会失去了对上帝和其他人的爱心的时候，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呢？耶稣在第五节那里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也就是说要检视自己，看看自己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弗所人坚决反对周围的假教义，但是耶稣说他们需要悔改。悔改意味着我们要转过身来，扭转你的脚步，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耶稣说的是做你起初所做的事情。做什么事呢？就是能够培养我们对基督的爱的事情，属灵的操练，通过祷告、灵修、持续学习上帝的话语和同其他人的团契，来追求你和基督的关系，让基督成为焦点，并且祷告祈求他赐下更加深入的爱。不幸的是，由于担心推动律法主义或者教行为轻易， 属灵操练最近受到一些批评，这些做法没办法为任何人赢得救恩，但它是非常的实用，它能够培养我们对耶稣的爱心，并且将我们心思意念集中在耶稣的身上。它们是我们和我们主沟通和追寻耶稣的一种方式，让耶稣成为你的焦点，寻找耶稣，默想他的话语，为耶稣尊贵无比的荣耀去敬拜他，赞美耶稣的公义，惊叹他的怜悯，信服耶稣，祷告服侍，这些的操练使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增长，这些是降服的行动。耶稣不单单只是在提出建议，而是严肃地吩咐教会。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在第五节发出的警告虽然是严厉，却是恰当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去。这个跟个人的救恩的问题是无关，但这个是有关这个教会失去了重要的地位、声音和影响力。换个话来讲，这些一切都是同发光、为真理发声、接触世界、宣告福音、打开众人的耳朵、启示基督有关。如果我们不表现出爱，充其量我们只是微弱的光芒。可悲的是，我们最终亦都好像以弗所一样，会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失去了属灵的影响力和表达的机会。因此，为耶稣发光吧，为耶稣而发光吧，但要出于对耶稣的爱而发光。最后，耶稣向忠心的信徒做出了应许。第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胜的必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上一次见到生命树还是在伊甸园里面，它代表着永恒的生命，而吃它的果子的人是会永远地活着。亚当和夏娃在叛逆之后被赶出园子，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上帝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得胜，让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又能够吃到这个果子。这些人构成了真正的基督教会，不是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都是信徒，只有那些相信耶稣赦免他们的罪才是。耶稣赐给这些人永恒的生命，他们都因此而爱耶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属灵原则，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其唯一动力是对耶稣的爱。属灵原则，持久的基督徒见证，其唯一动力是对耶稣的爱。只有当基督成为我们的焦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持续做有影响力的见证，捍卫真理，并且彰显耶稣的爱。你在向其他人讲出真理和展示基督的爱这两件事上面有几平衡呢？这种的平衡是要从对耶稣日益增长的爱开始。你将怎样培养对耶稣的爱，好将耶稣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首位呢？在第二部分当中，我们将会来看持久的见证。第二封信是写给士妹拿教会的。士妹拿这个地方今天依然存在，如今它被称为伊兹密尔，在那里有一个美军的空军基地和北约的司令部。在约翰的时代，士妹拿和以弗所是相似，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事实上，它和以弗所竞争要成为亚细亚的第一大城。这个城市繁荣昌盛，对罗马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强调他们对皇帝的崇拜。耶稣在第八节向士妹拿这样描述自己，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首先的和末后的指的是耶稣的永恒性，耶稣在万物包括创造之前，并且他将永远如此。死过又活讲的是耶稣的复活，耶稣是得胜永远活着的那一位，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并且有战胜死亡的能力。耶稣称赞士妹拿教会，再次彰显了自己的全知。第九节那里写， 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使摩利亚教会面临住困难的时期，耶稣知道这一点。耶稣知道他们的患难，他们的贫穷，以及外人对他们的毁谤。尽管如此，他们在属灵上的富足，比如有住基督的相交和平安，以及彼此之间的喜乐和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富足喜乐是在他们经历考验的时候所发生的。希列文里面的患难的意思是压榨，无情的压迫，他们的生活是面临着沉重的阻力，这个是一场挣扎。这个词语是用得很合适，因为士每拿的意思是没药，是可以用来制造一种芬芳的香料或者香水。要获得没药，你可以刺穿或者压碎似处于花期的没药的树皮，被压碎了之后，它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士每拿是处于压力之下的教会，甚至被压碎，但是这种猛烈的挤压当中产生了丰富的熟灵香气。在士每拿，每一个人看来都好像很富足兴旺，除了基督徒之外。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排斥。从第九节来看，是一些犹太人举报他们不崇拜皇帝。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撒旦一伙的人。士每拿的信徒对基督的委身，使他们失去了收入、工作，甚至是财产。对他们做这事的人，在上帝眼里面不是真犹太人，他们拒绝尼赛亚。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类人包括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否认福音的人，他们可能陷入了靠行为称义，或者可能是坚持以非基督徒的方式生活，不愿意悔改，或者他们可能是为了要获得社会的地位而妥协了圣经的教导。在我们今天的世界，越来越多人要求我们放弃基督的信仰。士每拿的教会不肯屈服，这些会让他们受到逼迫的压力。同样，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也都不是真正与上帝连结，他们因为被撒旦所蒙蔽而造成了这些的迫害。关于撒旦的观点是很重要，无论反对我们的是犹太人、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无神论者，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跟这些人去争战，而是跟撒旦去争战。撒旦引诱人反对耶稣和教会，所以我们实际上是跟黑暗的属灵权势去争战。我们甚至在面对痛苦、患难、贫穷和毁谤的时候，亦都要藉着教导真理和展示爱心，争取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耶稣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了什么，但是耶稣亦都是至高掌权的。你可能认为耶稣可以除掉了这些压力，不是吗？但耶稣并没有这样做。耶稣为什么不索性除掉了这些逼迫他教会的人呢？或者最少都保护一下他的子民呢？相反，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要坚忍，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最少暂时是没有做出任何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正在塑造和试炼他的教会，并且耶稣正在藉着由他们为真理做强而有力的见证。他们所散发出的是他们对救主的爱的浓郁芬芳之气。这个就是教会的角色，就是根据将来世界永恒和属灵的视角，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根据将来的永恒和属灵的视角，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有什么比这个世界更值得我们坚守的东西呢？这个就是即上逼迫当中依然致力于去爱、去服侍、去向人传讲真理。耶稣可以轻易地扫除教会的仇敌，但是即使用武力去战胜人，亦都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心。问题是， 如果我们的心思和生活都被今生所束缚，我们又怎样能够见证将来的现实呢？一位解经家曾经这样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忘记，我们是通过受苦而并非得胜的教会来改变世界呢？忠心为耶稣忍受苦难，有力地见证了基督和永恒的现实，这个对于你被世界的陷阱所奴役的人来说，这个说话的是意义重大。所以耶稣在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我们留心，这里不是说如果受苦，而是将要受的苦，即使是可能暂时还未出现在你生活的当中，它一定会出现。耶稣跟着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期待为主受苦，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不需要害怕。为什么不需要害怕？有几个原因的。第一，耶稣与你同在。耶稣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试炼，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他慈爱的手里面。第二，耶稣已经得胜，耶稣打败了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并且耶稣在这封信的开头就说，他就是那位死过又活的。耶稣的复活保证了所有信徒的复活，这个意味着我们不用害怕死亡，在耶稣里面我们拥有比今生更大的事。第三，逼迫是暂时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十日是代表一段时间，而不是字面上的十日。这个意味着对信仰的暂时的试炼是见证的机会。第四，耶稣亦都知道将来在天上将会有赐给忠心信徒的奖赏。第十节那里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我们坚忍到底，表明我们真正的属于耶稣。在信心上面坚忍的人将会领受得胜者的冠冕。耶稣并没有说你将会赚得这个冠冕，耶稣所说的是，这个是他为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所预备的。他们是怎样可以得胜呢？这一点很重要。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殉道者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即使在死亡当中，他们依然凭着信心得胜，相信基督和他用生命所付出的赎价，这个是令人欣慰的。我们的得胜和忠心是取决于耶稣所造成的功和大能，而并非仰赖我们自己。所以要信靠耶稣，在你所知道那个永恒真实和已经成就的事上面要刚强壮胆。耶稣所说的复活将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最终的生命，在那里罪恶痛苦和患难都将会被除去，而我们将会永远同救主同在。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冠冕，这个就是将要发生的事，这个就是现实。向你所知道的真理上面刚强壮胆吧。对于士妹娜的人来说，得胜者的冠冕是一幅恰当而且有意义的画面。这个城市是坐落在一个山上面，山上面有几座外邦人的庙宇，他们在天际线的背景之下看起来就好像一顶皇冠。这幅景象是被称为士妹娜之冠，是这座城市的骄傲，但耶稣提供的冠冕远远超过于此。当他们的信心藉着坚忍而胜过试炼的时候，他们将会获得一顶永恒的冠冕。即使我们没有遭受直接的逼迫，我们应该怎样去应对痛苦、不公或者悲剧，亦都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因为正是信心决定了我们要怎样去应对，以及我们要荣耀边个。任何为义和真理所受的患难，都让我们有机会去荣耀我们的救主。另外，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说我们要寻求被逼迫，我们不应该为了受苦而受患难，但也不能够妥协真理或者我们的信仰。 如果上帝带领我们要做出代价高昂的见证，这样我们就会被呼召诚实勇敢地为上帝做见证，知道上帝将在这个过程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工作是专注向永恒，而忠心地将结果和旨意交托给上帝。所以耶稣在第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都应该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害。第二次死指的是不信的人在肉体死亡之后，因着受审判而与上帝永远隔绝。这样你和我呢？我们又怎样能够确信自己会忠心到底呢？就是要以永恒的眼光将基督视为珍宝。使徒们就是这样做的，历世历代的信徒亦都是这样做。他们一直信靠并且将盼望放在基督的身上。这种在属灵和肉身真战当中的忠心，向这个破碎的世界见证了基督和福音的真实性，亦都为教会注入了动力。这个证实了一个真理，就是没有人比耶稣更加真实，没有话语是比福音更加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应许是比信徒将要得到的应许更加伟大。世界不能够从那些信靠基督在基督里面站立得稳的人夺走任何的东西。这个就是持久见证的视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属灵原则，持久的基督徒见证总是盼望末后的生命。属灵原则，持久的基督徒见证总是盼望末后的生命。我们最大的财宝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这个就是士妹拿信徒以及我们自己能够忠心站立的方式。几年前，我一位朋友听到某一间大学教授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讲到导致他失去宗教信仰的原因。他在基督教教会长大，但在康复中心工作之后失去了信仰，因为他看到那里的病人全部都遭受到各种悲惨的事故或者疾病，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完全被打乱。当他看到病人和悲惨的痛症和痛苦做出辛苦的挣扎的时候，他没办法将这些景象和慈爱的上帝作出调和。当一个人如果没办法从永恒的视角去看问题的时候，人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调和。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慈爱地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永恒的视角。不过这位教授承认了一段有趣的经历。有一次他照顾一名脊髓癌的病人，要训练病人的太太和病人一起做肠道护理。这个教授将这位太太拉到一边，用他以为关心和同情的口吻说，我知道这个不是你当初所期望要做的事。但这位太太的回答却很有意思，她直接看着这位教授的眼睛，她说，这个正正就是我当初所期望要做的事。难道你和我不是这样的吗？难道你和我不是为了将来而不惜所有的为着我们的信仰付出一切的代价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向这个世界的试炼当中坚忍到底的原因。你我是为着哪一个世界而活呢？没有一样东西是比基督更大的宝藏，没有什么更伟大的见证是值得我们坚忍患难。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提出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每当我想到那些去参加毕业典礼上面的大学生被其他人去劝要丢弃宗教信仰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西方的年轻人失去了信仰，丢弃了他们童年时的教会。但我相信回答耶稣问题的答案是是的，耶稣会在这个世上遇到信德的人。我这样说是因为耶稣爱他的教会，耶稣甚至为教会而死，耶稣一直带领着教会，向教会说话， 而教会亦都以信心去回应。但是就个人而言，耶稣会在你我身上找到信心吗？怎样才能够造成持久有影响力坚忍的见证呢？怎样才能够造就充实的生活，以及又良善又忠心的牧人呢？我认为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一生以爱基督为优先，并且坚持用永恒的视角去看问题，让基督成为你的至宝，滋养你对上帝的爱心。这种爱心将激发你的信心和毅力，成为持久的见证。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和制作。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